第二章也是以何进开始，所以他说主何进发怒，使黑云遮蔽锡安城，所以他也是以何进开始啊。那第二章主要是说出这个灾祸是从神而来的，因为很多时候他们认为就是巴比伦嘛，但事实上这第二章点得很清楚，这个灾祸很清楚是从神来的。那第二章它也是分成大概三段，第一节到第十节是一段，这一段呢讲到神所采取的行动，如果你算一下的话很多很多的行动。第十一节到十九节他们所受的苦及列国的藐视，这一段呢讲到他们所受的苦，等一下你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它里面好多的苦，还有列国对他们的藐视。那第三段也是一样，22到22节向神悔改的呼求，向神悔改的呼求。好，那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十节，这个是来自神直接的行动，使城被围困被倾覆，很清楚不是巴比伦，而是神做的，是神使城荒凉，失去神的同在，看不见神的笑容，所以他整个乌云呢遮蔽锡安驴子啊。所以你如果读第一节，主何进发怒，所以这里是讲了神的发怒，使黑云遮蔽锡安城，锡安城在原文是锡安的驴子啊，就锡安里面的百姓呢，锡安。所以现在呢锡安被黑云遮蔽，换句话你看不到主的笑脸了，他将以色列的荣美，以色列本来是荣美啊，而且是在天上，他从天扔到地上，所以换句话说以色列原来是有荣美的，而且是属天的荣美，现在被摔到地上。那他发怒的是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，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的脚凳啊，特别是讲的约柜说的，因为神在高高的天上三层天，神从来不住人手所造的殿。但为什么要约柜呢？圣经上曾经讲过约柜是神的脚凳，换句话说神坐在三层天，但是他的同在呢一直来到地上，就好像约柜是他的脚凳，他把他的神同在从天带到地上，这是约柜，这是神讲的圣殿说的。所以这里讲到你看主他直接的行动，就把黑云遮蔽了整个西安，看不到阳光了，荣美逃到地上，也不纪念自己的脚凳。然后第二节讲到主吞灭啊，你会注意到他很多的行动。第二节讲到主的吞灭啊，他发怒，他倾覆，他入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，这是都是他的行动。第三节他把以色列的脚全人砍断啊，在仇敌面前收回他自己的右手，他像火焰视为吞灭。将雅各烧毁，你看这些都是他的主直接的行动。然后第四节讲了张弓，好像仇敌是他张弓哦，然后他如同敌人将越人眼目的进行杀戮，导出他的愤怒像火一样。所以如果你一直读下去读到第十节哦，你就看见神的行动好几十个，神的行动算一下好几十个神的行动啊，是他自己哦、不是巴比伦，所以这在这里特别让他们知道不是巴比伦把你吞的，是神、哦、神亲自来采取行动倾覆他们。好，第二段呢就是11节到19节讲到他们的受苦跟被藐视了。11节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，我的心肠扰乱干扰土地，都因我众民遭毁灭，又因孩童和吃奶的在街市城内街上发昏。你看这是先知的灵啊，但是呢事实上这是圣灵的忧伤。然后你看十二节他们在城内街上发昏，好像受伤的在母亲的怀里将要丧命、啊、这是他们的苦。那对母亲说谷酒在哪里呢、啊、他们需要这些。然后第十三节后面一段啊，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，谁能医治你们，这是他们的苦。是十四节你看他讲得很厉害，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，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 我当时有很多先知，但从来没有把真相给发表出来，使你被掳的归回，却为你建虚假的末世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。所以这些首领，就是包括这些先知，从来没有把神的旨意向，都是报平安平安。十五节，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，他们向耶路撒冷嗤笑摇头说，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，称为全地所喜悦的，就是这城吗？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，他们嗤笑又切齿说，他们吞灭我们，吞灭他，这真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，我们亲眼看见了。所以他们在受苦，他们也被藐视。十七节，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，意念了他古时所命定的，他倾覆了并不顾惜，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，使你的敌人的脚也被高举。如果你读下去啊，然后你看见他里面的忧伤啊，第十八节，锡安的民的心哀求主，锡安的城墙啊，愿你流泪如河，昼夜不息，愿你眼中的瞳仁流泪不止，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，在主面前清心如水，你的孩童在各街市各市口上受饿发昏，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。这些这么惨状啊的发生，我们如果读先知书就知道，神已经借着先知不知道经过多少年一直在对他们说话，他们不听，他们听假先知的话，所以落到最后的地步呢，就是当审判真的临到的时候，就这么可怕。所以神一直给他们机会，但是他们一直没有。好，那第三段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是讲到的祷告，所以都是祷告结束的。耶和华，求你观看，见你像谁这样行。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？这是他的祷告。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殿圣所中被杀戮吗？祭司和先知本来在圣所中是何等的，你知道何等的圣洁，何等的被人家尊重，现在怎么可以在神的圣所中被杀戮？你看，这是一个他的一个呼求。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，我的处女和壮丁都倒在倒下，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，你杀了并不顾惜，你遭拒视为惊吓我的，像在大会的日子遭拒人一样。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人逃脱，无人存留，我所摇弄所养育的婴孩仇敌都杀尽了。所以这个是你看，神借着历史历代这些先知啊，这些神的仆人们对他们说话，但他们一直拒绝，心硬，到最后就落在这样的一个地步，困苦被羞辱地步啊。所以这是第二段啊，第二章。好，然后来了第三章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转捩点。第三章它是主要是看见有一般的近前的渔民，换句话这是得胜者啊，经过管教以后呢，他们就愿意服在神大人的手下，不但愿意服在神大人手下，而且承认神是公义的，而且呢仰望神的怜悯。你在这一章里面可以看见啊，先知啊跟百姓认同，换句话耶利米呢，他不是站在一个高高地位上指责他们，他是代表着神的百姓，他好像就是身历其境，他就是那个百姓一样啊，向神呼吁啊。所以对于这些百姓的困苦和忧伤，他感同身受啊。所以这是基督的灵啊，基督的灵。好，第三章可以分成四段啊，第一到十八节是一段。这一段呢，先知跟百姓呢表同情啊，里面充满了痛苦，心中忧伤，他是站在百姓的立场，他能够体受到体验到啊那个百姓的那种苦跟忧伤啊，他没有幸灾乐祸，因为他所讲的预言全部应验了，但他一点都没有高兴啊。好，第二段呢就是从十九节到三十九节啊，这一段呢他看见审判是出于耶和华，所以呢他鼓舞他呢以盼望来等候主，他知道呢主的审判是带着怜悯，所以他愿意降服在神大人的手下。这是第二段所讲到的啊，这是十九节到三十九节。好，那第三段呢就是从第四十节到五十四节啊， 他就劝百姓啊，要真实的悔改，心要转向神。这是第三段。第四段就是55节到66节啊，他祷告求主拯救，祷告求主拯救。所以第三章是分成这四段，我们大概看一下啊。第一段1节到18节啊，因为他可以感受到百姓的困苦跟忧伤嘛，所以第一节我们很快看一下，那他可以他讲到耶和华愤怒的杖，遭遇困苦的人。第二节讲到他是在黑暗中行。第三节讲到他被攻击。第四节讲到他皮肉枯干，他的骨头折断。第五节也讲到艰难围困。第六节讲到死亡，像死了一样，死了好久了。第七节讲到他篱笆围住他不能出去，铜链锁住了他，使他沉重。第八节讲到他在那哀嚎啊，他的祷告不能上达天，像铜一样的啊。然后第九节讲到石头挡住他的道，他的路是弯曲的。第十节讲到有熊有狮子在那埋伏着。第十一节讲到他被撕裂。第十二节讲到他像箭靶子被射。第十三节讲到那个箭射入他的肺腑。第十节讲到他被众民笑话。第十五节讲到那个苦呢，像饱受阴沉，阴沉是非常苦的。十六节他是用砂石沉断我的牙，灰尘将我蒙蔽。十七节远离平安，忘记好处。十八节说力量全部衰败，毫无指望。所以这一段里面就讲到啊，真的先知呢是站在百姓的立场，他表同情，充满了痛苦，心中忧伤啊。所以每一个话都很厉害的啊。我们读的时候，其实每一句都是很厉害的。好，到第二段呢，19到39节，你就发觉在这里有一些事情鼓舞他了，因为他知道这是出于神，而神的审判呢总是带着怜悯，所以他愿意降服。好，那19节开始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。”因为他知道神审判中会有怜悯，所以他求神纪念。20节，我心想念这些，就在我里面忧闷。我心想念这些，这些是什么呢？这些就是1节到18节那些所有的苦。当他想念这些的时候，他就苦，里面就忧闷啊。但是21节呢？我想起这事，这件事情是单一的哦，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前面的事哦，这事就是后面他接着要讲的事情。这件事情，他一想到这个事，就心里面有指望。那这事是什么事呢？什么事是让他指望呢？就是22节到24节他知道我们不自消灭，他知道神的审判是为了炼净。神没有降灾祸的一天，其实是赐平安的一天，所以他说我们不自消灭，所以他带着盼望。为什么不自消灭？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。所以他晓得在神的审判底下呢，神有慈爱有怜悯，而且呢每早晨都是新的。23节，每早晨都是新的。换句话说呢，他每天都可以重新温习，重新经历神的慈爱跟怜悯。你的信实极其广大，人纵然失信，但神仍然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顾他的自己，所以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24节，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所有都会拿去，但是有一件东西拿不去，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，耶和华是我们的份，这个要存到永远的。没有错，他们什么都被拿去了，但是有一件事留给他们，就耶和华是他们的份。所以这个是因着这件事情，他们现在就有盼望了，有指望了，这件事情。然后呢，因着有这样的盼望呢，就带下了三个好。25节到27节有三个好的。25节没有翻出来，他应该翻译说：凡等候耶和华，心里寻求他的，这原是好的，耶和华必施恩给他。所以我们记得有三个好，这一定要记得。第一个呢，凡等候耶和华，心里寻求他的，原是好的。第二个好呢，是26节， 人仰望耶和华，静默等候他的救恩，这原是好的。第三个好是27节，人在幼年负轭，这原是好的。他们现在负轭，有很多特别是年轻人，他们很无辜，就像以西结，像但以理，他们很年轻就被掳了，但这是幼年负轭。很多人会怪，这不是我们的错，这是我们的祖先的错，为什么临到我们身上？但这原是好的，人在幼年负轭，原是好的。所以你看，25到27节就连续来了三个好，那是28节到30节呢，讲到我们的态度。你看，他都每三节、每三节、每三节的。好，那我们的态度应该怎么样？28节，他当静坐无言。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啊，这就是什么我们常讲的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第29节，他当口贴尘埃，或者有指望。换句话说呢，要披麻蒙灰的悔改，口贴尘埃，或者有指望。所以一个悔改的心很重要啊。第30节，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，满受凌辱。这什么意思？学习十字架的功课。所以接下来31节到36节告诉我们呢，神没有降灾祸的一年，而是赐平安的一年。因为主并不永远丢弃人，主虽使人忧愁，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，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啊。所以你看这三节就讲到了，我们的主没有降灾祸的意念，乃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为了要叫他们末后有指望。好，34到36节就给我们看见主看不上一些事情，主看不上。你看34节，人将世上所求的踹在脚下，或在至高者面前冤屈人，或在人的讼事上颠倒是非，这都是主看不上的。所以主看不上这些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你知道我们应该有的态度，还有我们对人的态度。37到39节叫我们认清主的作为，除非主命定，谁能说成就成呢？好，你看这是主的作为啊。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？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，为何发怨言呢？所以这都是主的作为，我们要学习认清楚啊。40节到54节就是第三段了啊。所以刚刚那是第二段，到39节是第二段啊。40节第三段就是40节啊，到54节劝百姓真实悔改。啊，心转向神。所以40节，你看，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，再归向耶和华。换句话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不是我们嘴巴讲讲就好了。我们真的深深在主的面前要考察自己的行为啊。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。所以后面就提到了，你看，我们他讲了他的经历嘛啊，我们犯罪悖逆，你并不赦免，你自被怒气遮盖。追赶我们，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，等等等等啊！但是你如果继续读下去的话，第49节，我的眼多多流泪，总不止息。50节，只等耶和华垂顾，从天观看啊！所以要深深考察归向神啊，让我们的心转向神以后，神到时候会垂顾观看啊。好，最后一段就是55到66节了啊，就祷告了，求主拯救。耶和华，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，所以这是一个很深的祷告。你曾听见我的声音，我求你解救，你不要掩耳不听。我求告你的日，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。主啊，你声明了我的冤，你赎了我的命。耶和华呢，见了我受的委屈，求你为我伸冤。他们仇恨我，谋害我，你都看见了。耶和华，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，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啊，等等等等。或者我们再看63节，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以我为歌曲。你看在笑我啊， 耶和华，你要按着他们手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，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，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，你要发怒追赶他们，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什么呢？神管教他们，把他们交在仇敌上，但是仇敌呢是加害过分。所以这里有一般的人，他们是所谓的得胜者，或是那些一般的近前的渔民，他们经过管教以后，他们整个心就转向了主，仰望主，求主怜悯，他们愿意降服在主的手下，求主施恩。所以这是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了。